所以我有时候总是这么讲，所以如果你要得忧郁症也很简单，一天看三次整点新闻，然后交几个好、哦、很悲观的朋友，你不久以后你就变，整个心情就会往下掉。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开解开来，我们开始清净，好像这个镜子，这个眼镜擦干净了，我这个耳朵呢，现在也听得啊更明白了，我们的鼻根舌根东西到我们手里头来变美好了。所以你知道他讲的是食衣住行里头通通都会有法喜，你可以了解这篇经里头它的重点其实也就在这里呀、啊。我们都过去都以为说念佛就是你好好念佛，就是老实念佛，就念一个佛就好了，我以为这就是全部。所以我刚开始我也不会选念佛，我好高骛远，我念修禅。我念修禅也对我一个好处，它至少让我们自己能够啊，这个那些杂质内心里头的一些障碍减少一点。所以等到开始念佛了以后，这两个竟然会融汇在一起，而且竟然看到《波州三昧经》所谈的就是这么扎扎实实的念佛的功夫。所以在念佛里头心系念着佛，因为心系念着佛，我们在我们眼前的生活当中，我们产生了这个觉性，我们产生了那种了了分明啊清净的一个态度，紧跟着法喜也就慢慢进来了。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给自己有这么一个提醒自己，你到底是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你是一个省油的车还是很吃油的车子？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省油的还是比较好，轻轻一踩油门，这个车子可以跑得很快，可以开得很远，你应该是这样来看是才对的。而如果你需要吃很重的油，然后油门踩到底，它还是像乌龟在爬一样，这什么好车子呢？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障碍少了啊，六根啊比较清净，六尘减少了啊，产生的六识就有很多的法喜。所以这十八界里头千变万化是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念佛当中，上星期我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大阿弥陀经里头谈到这个弥勒菩萨问佛说，未知此界将来有几许菩萨会到啊，升到这个得生彼国，可以到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他说此娑婆世界有67亿不退菩萨啊，那么当得往生那个世界。那么观佛萨埵经里头有这么一段，文殊菩萨呢在佛的面前说，他在保卫德善王如来的时候啊，这个闻到这个法门，就因为闻到念佛法门，所以念佛这个念佛法门使他执意啊，让他可以执遇到，可以遇到啊。那么这个阿僧祇就是没有办法去数的这么多佛，现在他的面前在那里听他们的说法，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得到所楞严三昧。所楞严三昧就是回到了我们的如来法性，那叫所楞严三昧。所以当文殊菩萨讲了他自己过去的经验的时候，那么对着大家讲的说佛啊，就跟着说善哉善哉啊，如以一礼佛，你就是因为一礼佛一个念佛啊，而执无数诸佛，而能够去见到无数诸佛 啊，何况是未来的众生弟子，所以何况是以后的佛的弟子，有这么多众生，勤观佛者啊，勤念佛者，以后的佛的弟子，他们勤于去观佛、念佛的这个人，又何况是他们呢？那么，所以可以了解到，这个狮子意佛这品经里的重点啊，我们穿插着啊，观佛啊，《三昧经》所看到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印证狮子意佛这个经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观啊29种状，因为你常常要观29种庄严啊，那么有17种啊，那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依报，那么有12种呢是他的正报。那依报指的是什么？是指极乐世界那个喜乐的世界，他的法，他的所显现的那个美好，那个世界的美好。那12种正报呢，是指佛跟菩萨的正报啊。那么其实不管是极乐世界的正报或者是依报，依报就是那个世界的圆满跟美好，正报是佛与菩萨他自己的所显现的那个这个他们的一个这个智慧光明跟美好。那么我们看了这个部分呢，都称为叫做啊方便法身。那至于那个原来的法性法身呢，它是一个空性。各位，空性不是没有，空性它是比我们现象界的这个世界，比我们能看到的用物质来构成的啊，这个用分子来构成的这个生命世界啊，这个现象的世界，那它要比我们更细腻的多。所以以我们现在啊能了解的物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那个空性的那个法性啊的那个世界呢，它根本没有伤的现象，没有生诸异灭的现象。它越上呢，它越稳定，它越祥和，它越建构的越好，那是量子的世界。可是我们这个分子的世界是越是粗的败坏的越快，越是粗糙的败坏的越快，它是有 entropy 的现象的。那么这么看来啊，我们去观着观想着那个极乐世界，是我们观想着那个所以空性的那个世界，清净的那个世界，是一个量子的那个世界的美好。可是那个世界的美好，我观想着，我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份的一种这个透过观想，我回来在我的平常生活当中也就表现出这样子的法喜出来，而我可以跟它相应的那一个极乐世界。你从观无量寿经里头看到极乐世界是那么的美好，你看七啊，这个极乐世界七宝所成的琉璃地，那么七重行树，七重罗网啊，七重行树的七，在古印度里的七就是无量无边的行树，无量无边的花草树木那么美好啊。那么那里它的水八功德水流贯其间啊，那么这个所有那个地方的众生那么的祥和啊，那么嘉林贫且共命之鸟随时都在那里演唱念佛念法念声，是不是这么样的美好？而且佛在那个地方是那么多庄严啊，那个世界是多好。可是我也跟你讲，我今天早上我在家里用功，用功到了10点钟，我觉得我已经用功够了。我通常是早一点去爬山，我今天晚一点去，好吧，够了，我就去爬山，我就去山上走一走。我说山上走，我带了足够的水， 也带了这个可以换的这个衣服，因为会流很多汗。然后换完了，我就找一个地方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我坐下来以后，我会感觉，哇，这不是七重行树吗？无量无边的花草树木。你说，那山顶上有没有八功德水呢？有。这个树干、树枝上、导管、塞管里头正在啊牵动着，所以八功德水的流动也都在啊。然后风是凉的，风吹着，蚊子大概也找不到我的味道，所以没有什么蚊子，所以我就在那里打坐，我就进入了定境，我觉得无限的法喜。每一片叶子都美好，每一片云都那么的祥和，看到的就觉得真的是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到底是我们入了佛怀，拥抱了佛，拥抱了我们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投入了佛怀，而我们也受到了佛的那一份慈悲喜舍呢？我们要有，然后很满意的从山上回来了，回来觉得肚子饿了，然后我发觉说，哇，现在 吃一点点心实在太好了，所以这个沏个茶，吃来点点心，我感觉到这不就是法喜很美的吗？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不就是很好的吗？难道你一定要去找多好的东西才会变，你才会好吗？你只要不去挑剔，你心里面只要兴起的那份喜乐，那个东西吃起来就很好吃。我也没有吃什么，只是吃早上还没有吃完的包子，对的，半个素包子就已经很好吃了，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了解，你去看，你真的是觉得你先静下来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其实周边的都是你的这个凡圣同居土的这个极乐的圣众。这极乐圣众里头有一种圣众是给你法喜的，他会给你快乐，给你一些助缘，但是一定你也会碰到他是愤怒菩萨，他的脸是难看的，他的声音会让你觉得你心碎，但是你要记得他是愤怒菩萨。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变愤怒菩萨哦。我们修愤怒菩萨的时候，不是任性去当愤怒菩萨，别人对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称把它转个念变成愤怒菩萨，但我们在修愤怒菩萨不是这样修的。那以前吴京当教育部长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下班了打电话给我，你有没有空，你来管。我说有什么事情吗？他说你今天晚上有人约我去看，到国父纪念馆去看藏传佛教的展览，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我说我是可以陪你去，但是我想了解你为什么要我陪你去。他说没有啊，你比较懂啊，我可以向你请教啊。我说是，我要问明白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我藏传佛教并不深入，我只知道一点粗浅，不深入，你找我去会失望，应该再找一个真正懂藏传佛教的人。他说不要，我只要你就好，就陪他去了。一进门第一个展览的地方就看到愤怒菩萨，他站在那里，他一向是一个，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哦。他站在那里，他是很认真的站在那里，把那个愤怒菩萨通通把他欣赏过。因为呢，他站着在那欣赏，然后回过头来，他 他个子高啊，那佛教的菩萨每一个人都很慈悲的，造型都是很慈悲的啊，很柔和的。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愤怒菩萨呢？他们怎么都是那么愤怒呢？我跟他说，我们大概你我都读过吧，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那个怒不是那种暴躁的怒，也不是暴力的怒，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一怒的时候，文王那个时候的怒，安天下的那个怒，我们称他叫愤怒菩萨。所以菩萨不是不怒，是为正义，为必须达到他啊最高的那一个啊这个大众的一个安定跟这个利益，为达到这个事情的和平，他必须要做的手段，那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那是愤怒菩萨。我只是这样跟他讲，哇，他说我今天才闻到闻这个闻所未闻的啊，看这个愤怒菩萨的意思。我说对啊，所以愤怒菩萨手上握着有法种种的法器，意思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种种的啊抵抗啊对抗种种这个困难邪魔外道的一些甚至于是武器，就原因就在这里呀。我说，我跟他讲，他说所以嘛，今天找你来就对了嘛。所以就有时候是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菩萨有菩萨的庄严，佛有佛的庄严啊。那么，所以29种庄严里头，除了是极乐世界的那个庄严之外，佛有佛的庄严啊。那么上个礼拜也给大家讲过，那个世界里头是清净的庄严啊，量的庄严，性的庄严，形象的庄严，各种事物的庄严，是不是妙色的庄严啊？这个地水哈、啊，就整个大地的庄严哈、啊，妙声音的庄严哈、啊，那么眷属的庄严哈、啊，有种种的无量的庄严啊，大义门的庄严，一切所求满足的庄严，是极乐世界啊。那么正报的部分呢，佛有八，菩萨呢有四，我们来看看啊，那个环境是那么多庄严，我去，那是极乐世界。可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看的庄严呢，我们能够转念才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庄严。好，可是我们看到佛的庄严是什么？坐庄严，座位的坐很庄严。为什么叫做坐庄严呢？因为佛所坐的啊是莲华座，莲华就是莲华藏世界啊，那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一个这个莲华藏世界，每一尊佛，他的这个佛并不是座位那个座而已，而是这个心，每一个这个佛的心都是那么多庄严，他们随时随地都是在开启像莲华一样的这颗美好的心，结了那个果，而且是一个那么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法座，所以是坐庄严啊。那么这个第二自在庄严，他说相好光明呢、啊，他们发的是菩提心，所以他时时刻刻你看到的佛都是自在的，佛是多么自在，他出去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也会对佛做了一些啊这个障碍或阻碍的事情，佛总是那么的自在。你知道，甚至于连提婆达多推了一个石头想要砸他， 他都是那么自在，那个心的修养是那么的自在。我们不要以为佛的是到哪一个地方去哈，每一个人都在欢迎他，不是哦。佛也是要面对很多的这个要出去啊，这个就他是很庄严，但是当中人还是碰到好多地方去，还是会碰到困难了，他也会化解这个困难。是佛到哪一个地方他是自在的，口庄严，他在那个地方他所表示出来的语言，表示出来的话语都是那么多庄严的啊，闻于十方都会亲近。各位，你有没有留意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对我们不客气一点，那我们讲出去的话通常会不会受那句话影响而讲出一些比较粗暴或敌意或对立的话出来呢？会的。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扰扰攘攘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也会跟着扰攘呢？会。像希腊现在正在挤兑的这么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金融的一个波涛里头的时候，是不是心很容易被他牵着走呢？会的。可是佛他不只是住在庄严，他口也庄严，他在碰到那个事情，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他所讲的他并不会讲气话，也不会这样去抨击，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说一些啊变成有敌意或者是消极性的话，他仍然还是像点了一盏明灯一样，所以他的口是那么的庄严。各位，如果我们一个人可以是自在庄严，口又能庄严，你在家里的生活就好得太多了。你口能庄严，你在领导的这个上一定有很好的效能，因为你的口庄严。别说什么吧，夫妻里头能够稍稍学到一点口庄严，这对夫妻的修行，这对夫妻的感情，这对夫妻所组成的家庭该多好。今天我收了一个卡片，这卡片是一位企业界的这个老板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他说他学佛也很久，一直到现在，我真的开始领会到一件事情，佛法真的是可以救这个世界的。当然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稳定下来了，能够沉静下来，我们自然能够理智的思考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口庄严，心业庄严。什么叫心业庄严呢？心业庄严意思就是我们不起分别心，我们可以了了分明，但是我不可以起分别，有你我的对立，有彼此之间啊，那么这个绝党寻思，我们内心里头不可以在那个地方产生了一种自己的偏见啊，那么刻板观念，我们不可以有人我之间的对立，所以这个部分叫做心业庄严。业就是我们的心，这个行为的意思，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都必须去庄严。它是呢，正因为是我们不起这个分别心，所以第七世能够平伏了，那第八世自然而然的就澄清下来，现出如来藏。我们第八世叫阿赖耶识，不是吗？阿赖耶识呢，在所楞严经啊，在这个楞伽经这个系统里头，很清楚的就是阿赖耶识的核心就是如来藏识。